你正在收听 Sona Yang 的 Matter Think School 思维学院第29集。欢迎收听 Matter Think School 思维学院，透过真实个案启发你的思维，带来不同的结果。我是 Master Coach Sona Yang。大家好，祝大家新年快乐，龙年健康，事事顺利。健康很重要，不管身体上或者精神上，保持健康才可以做更多你想做的事情。孩子刚刚过了学期中的假期，没有假期我们一定会带孩子出去玩，这个假期只有一星期，所以我们只有去不远的地方叫做 Kent 住了一晚。孩子很爱游泳，所以酒店一定要有游泳池，就这样制造另一个家庭回忆给孩子，然后星期一又回到学校继续学习，跟孩子的一星期真的过得非常棒。今天我想说说一个非常让人兴奋的话题，选择。有些人喜欢选择，选择项目越多越好，有些人却讨厌选择，觉得是让他们头痛的事情。现在可能有些人可能会翻白眼说，我知道选择，我知道自己选择什么。那非常好，你记得自己选择什么，但有些朋友们抗拒选择，有些朋友们不清楚他们的选择，也不知道他们是有选择。如果你正在人生的交叉点，又或者你感到你的人生被困住，无路可退，这一支播客可能给你一些启发。相信大家都知道英文字母 ABCDEFG。法国哲学家双波扎克说，人生就是 C， 在 B 和 D 之间， B 就是Birth 出生 ，D 就是 death 死亡，在两个字母之间就是 C choice 选择，在你从出生到死亡之间的就是你整个人作为人类存在的时间。要知道，你的 B 和 D 不是在乎哪时候开始，也不是哪时候结束，重要的就是你在中间你做了什么，这就是选择。出生不由我们掌控，死亡也不由我们掌控。那么人生是什么呢？就是当中的过程，当中的成长发生在我们的训练里面，在这些训练里面你有很多的选择，你今天的选择正决定你明天的动量，就是你的方向、你的速度、你的能量，也就是决定你的明天或者将来如何生活，你的生活素质还有你的结果。所以人类的选择就是在中间走出的，开始和结束都在天父、在宇宙、在神、在老天爷手里。上帝的法令就是出生和死亡，在这些的界限之间，人创造了自己的痛苦或者快乐，一切都是一个选择。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想逃避，不想面对，这也是一个选择。但是即使面对你可能本来想逃避的困难，想一想走出去面对挑战的决定，虽然看起来好像很可怕，但这举动本身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选择，这是一个拥抱未知、面对逆境还有在经历中成长的方式。透过选择面对你宁愿逃避的事情，你不仅表现你的勇气，而且为新的可能性和个人发展打开了大门。所以我鼓励你选择走出去面对它，因为这个选择蕴藏着韧性、力量的潜力，以及可以成为更强大的你的过程。就像开车一样，当你要去一个你从没去过的地方的时候，在圆环有很多出口，你不知道如何选择。也比如说你坐捷运到了某个车站，有很多的出口，你不知道那个出口是你想要去的地方。当你选择错之后，你对那个圆环、那个捷运车站就更熟悉了，下次在同一个地点你一定会记得那个是正确的。就像你的生活一样，你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你想找到正确的出口，但选择错误的出口，然后你意识到你下一次不会再这样做，或者你知道如何把它处理。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很多人说的成长。你可能你会说， Sona， 你说这些理论我都懂，但你不知道我的状况，我的处境根本没有选择。明白，大部分人的处境绝对没有选择，可能是政府增加税收、电费、瓦斯费增加、生活成本变高了，我没选择，都要支付。早上上班时间交通超塞的，我没选择，每天要五点多起床去上班。公公婆婆不好相处， 我没选择要跟他们住在一起。离婚之后，因为单亲家庭，我没选择要不停工作去养育孩子。我没有伴侣，因为妈妈生病，我没钱请看护，我没选择要长时间照顾她，哪里有时间认识男生。最近我跟几个长青的公公婆婆聊天，他们大概六七十岁退休年龄，每天很多时间没事做。他们说坐巴士从总站坐到尾站，找人聊天过日子。我问为什么他们要选择这样做，他们说他们不会因为没有地方去，没有嗜好，六七十岁还可以做什么，没有选择。我可以告诉你，这些全都是情况。政府增加税收，电费瓦斯费增加，你可以不负担当不缴税，但你将面临后果，就是很可能进监狱。早上上班时间交通堵塞，你可以不用早起床的，但你可能失去工作。单亲妈妈要不停工作去养育孩子，你可以选择不工作不养孩子，但你很可能孩子不会跟你在一起。没有伴侣，因为要照顾妈妈，你可以不照顾妈妈的，但妈妈可能很快就离开。你也没看到，所有事情都要选择，只是你不喜欢另外那些的选择，但那些依然是一个选择，对不对？就如那些长青的公公婆婆，他们可以选择学英文，找新的嗜好，学习其他的东西，但他们不喜欢学习，这就是他们的选择。我不知道你们的状况，我只知道你有的是选择。无论任何人在任何的地方做任何事，你都有选择。根据 Dr. Shina Nayenga 的研究，平均来说，成年人每天可能会做出数千个选择。有其他的研究人员提出，每天做出2万到3万5千个的选择。这个是大概的数字，因人而异，可能会因为生活方式、职业还有个人习惯等因素而有很大的差异。当中的选择包括从小的、常规的选择都更重要、更复杂的决定。另外，压力、疲劳和生活环境的复杂适应的因素也会影响一天里面所做出的选择根据的数量和品质。所以，我们一生里面就会做出数以百万计的选择。每一天做那么多的决定，大脑会超累的。所以，我们大脑很聪明，每天重复的行为，比如说用哪一只手刷牙、吃什么、穿什么，或者每一天用物的顺序，这些许多的决定都是自动做出的，不需要经过太多有意识的思考。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决定，例如工作、人际关系还有个人目标的相关的决定，那就需要更深思熟虑去考量。而我们做出这些选择是根据两种方式，第一资讯，第二感受。而不管透过什么方式，我们都是有意识的，就是教育思维，还有潜意识的，就是情感思维而决定的。所有这些选择无论大小，都是由于我们清晰的思维和我们头脑中的隐藏部分而发生的。我们受到过去学到的东西、过去经历的影响，无论是好是坏，还有我们父母教给我们什么，家庭环境、家庭教育，在学校学到的，我们看过什么书，我们从学校媒体里面得到什么，我们从身边的人哪里听到什么，以及我们的感受，都会影响我们的选择。 OK， 有意识的，这是我们大脑意识到我们当下正在思考和决定什么的部分，它会逻辑处理讯息，评估选项，还有考虑我们选择的后果。无意识思维就是在我们潜意识之下运作，它包括记忆、习惯、重复的行为、情绪和长时间在那个环境里而形成的模式。这些资讯会影响我们的偏好、偏见还有本能，有时候选择似乎来自于我们的直觉还有第六感。这些直觉和第六感就是我们潜意识里面储存的经验。所以当我们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的意识思维会主动使用这些资讯来处理新的接受信息，而我们的无意识的思维会透过我们的信念给我们什么的感受和本能来默默影响我们有意识的思维。是不是很有趣呢？尽管我们可能并不总是意识到这一点，但我们思维这部分会影响到我们的偏好以及我们自然的反应。这就是我们的思维两个面向之间的互动，影响我们做出选择的过程。很有趣的是，当我们在选择中做出决定，其实可以看到真正的我们。怎么说？因为我们的选择反映了我们内在的价值观、信念还有习惯，就像镜子反映出我们的样子一样。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在处理家庭问题的时候选择冷漠和忽视，这或许显示他对于重视家庭价值的态度有所缺失，反映他对爱跟家人互动的信念不够。又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他选择经常吃高糖高脂肪的食物，这可能反映出他对健康的价值观比较低，也反映了他内在的思维的指示需要。 最近我看到人写一篇关于他找工作的部落格，他找了一份工资高、福利好、成长机会多的工作。然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拒绝了这份工作。虽然工资高，但工作时间是朝九晚五，或者六点或者八点，长时间工作困在办公室里面，周一到周五甚至周末有时候都需要工作。是的，这是一份非常棒的工作，可是这并不符合他的价值。他想要自由，可以更有创意的工作，所以每一次选择都像一面镜子，很清楚让我们自己还有其他人看到我们内在的特征还有价值观。选择不仅是行动，更是一种自我展现的方式，让外界能够看到我们真实的样子。我们清楚了我们是有选择，也清楚了什么原因影响到我们的决定。我有很多朋友说，在我的客户里都说他们害怕做出选择，在工作上、在婚姻上、在关系上，所有的层面我们都要面临重大的选择。他们不敢做出选择，怕什么？怕后悔，因为对后悔的恐惧而感到犹豫不决。这种对后悔的担忧可能来自于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大部分人害怕做出错误的选择，担心自己的决定可能是错的，最终后悔，所以不敢做出任何的行动或者拖延事情，选择 A 君还是 B 君，选择 Laura 还是 Sarah。另外，对负面的结果的预期是恐惧的另外一个来源。很多人可能会在脑海里面想象出决定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这种担忧让他们犹豫不决，害怕事情不会按照预期进行。外在压力也是造成选择恐惧的原因之一，来自社会、家庭或者身边的朋友同事的期望压力，可能让人感到无法满足期望的恐惧，担心自己的决定可能偏离别人的期望。大部分人的想法是，一旦做出选择，通常就无法回头，怕没办法扭转决定。有时候，很多人害怕做出选择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担心错过其他可能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这种对比较的焦虑，可能让人徘徊在选择的痛苦里面。最后，模糊性还有不确定性也是导致到选择恐惧的因素。所有这些所谓的原因，它的背后真真正正的原因，就是不想有负面的情绪，怕受伤害，怕被指责，怕被别人取笑带来的羞辱，怕失败带来的失望，还有内疚、痛苦、沮丧，这些一系列的情绪才是我们真正害怕选择的原因。大多数人都不想面对负面的情绪，内疚、痛苦、失望、伤心。尤其是在婚姻关系里面，我有很多客户都后悔自己的选择，他们认为如果时间倒流，他们应该选择另一个，因为渴望改变现在不想要的生活，希望自己能够回到过去，做出不同的选择。这种对改变的渴望会加剧后悔的情绪影响，但是他们怎么知道哪是对的选择？他们永远不知道，不是吗？请记住，所有的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而且应该朝哪个方向走。为什么？因为你已经选择了。但许多人争论说，如果比如在关系里面，我其中一位客户说，她遇到了她的前任男朋友，发现她的价值观想法很相同，没有孩子，她到处旅行，享受生活，这正是她想要的生活。我问她，你怎么知道如果你选择跟她在一起了，她也会一样吗？如果她有了孩子或者家庭负担，或许她的想法行为也不一样哦。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给自己一种错觉，认为其他选择会更好，我们在脑海里面创造出其他选择的幻想。那么做了错误的选择又意味着什么呢？做出错误的选择只是意味着选择的一个选项或者行动方案，可能是要看来发现并不如预期或者最好的结果，这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也是做选择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错误选择的后果，看看你用什么的态度如何处理，会有很大的差别，有可能可以挽救的事情，也有可能带你去人生的另一边。说到这里，我听过不少的个案，年轻的时候如何荒唐，后来家人让他们去外国留学，或者给他们机会，变成一个有承担力，为自己、为社会带来更多价值的人。最后一个重点，要让自己做出最好的选择，就是负责任，在行为上、在情感上负责任。你可能会说，对，我自己选择，我蠢我笨，选择这个男人、这个行业，我要承担责任，我自己找的苦自己受。不是这样，承担责任就是接受选择带来的后果。当我们做出选择的时候，我们不能选择哪个决定带来的后果，不管后果是怎样，不逃避，去面对，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是学习的机会， 因为这样你才可以享受选择的自由。从选择的系统当中学习，每一个选择都会产生一个结果，无论是好是坏，但这就是最酷的一部分。无论哪种方式，你都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每一个结果都会教你一些东西。所以选择可以说是你个人成长的伙伴。想象一下，你已经处于十字路口，面对着一个决定，无论你选择哪一条路，最后都会有一个结果在等着你。有时候可能是胜利的舞台，有时候它可能是感觉是那一直让你绊倒。每一个结果，无论是成功还是挫折，都成为宝贵的课堂，就像有一位名叫经验的私人导师陪伴你。当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对你有用，什么会带来快乐成功，确定你走在你想要的方向。另一方面，当结果不符合你预期的时候，这并不是失败，而是一个学习机会。这是一个分析问题、理解原因，还要找出如何改善方法的时候。这些反思时刻是个人成长的基石，所以选择一件事，它并不是一件独立的事件，而是持续不断的自我发现人生的一部分。比如说选择创业，最后失败了，这些经验可以告诉你失败的原因。可能你发现最后你想回到公司过有规律的生活，所以无论事情结果是好还是你认为的不好，不指责自己，为你的后果在行为上承担责任。你可能会说，对，如果选择错误的工作，我可以换工作，哪怕你怎么样，如果我选错伴侣的话，那是我一生呢。选择人生的伴侣的确是一个重大的选择，比较其他的选择的确不容易。虽然欢迎错误的选择的确会影响到我们很大很深，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以有不好的感受，是因为我们期待其他人负责我们的感受。我常常说，我们不能改变环境，不能控制其他人，但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感受，学习对自己的情感负责，无论做出的选择带来什么的结果，承担自己的情感责任，不指责别人，也不责怪自己。之前都提到，我们害怕选择都是哪一系列的负面情绪，后悔、伤心、失望、内疚、沮丧、痛苦等等。我们有这些感受都是由我们想法创造出来的。我们有正面的想法，会有正面的感受，我们要负面的想法，当然有负面的感受。不要误会我，我不是说当我们选择创业但失败了，选择的伴侣做出背叛，依然要高声欢呼 Hooray， 我失败了，我伴侣有外遇了，当然不是这样。失望肯定会，伤心肯定会，有其他的负面情绪 100% 肯定会，但我们是人类，这就是人生的体验。我相信大部分人会说，这种的痛苦体验 No thanks， 留给其他想体验的人吧。我的朋友们，但这个世界游戏规矩不是这样玩的。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感受 50% 正面 50% 负面，有负面的情绪是正常的。我们对于那些负面的情绪感到痛，觉得很大的压力，是因为我们去想负面情绪是不好，不应该，然后我们会怎样？我们抵制，我们逃避，不想面对负面情绪。哦，还有，我们希望改变环境，改变外面的结果，因为我们有好的感觉，至少没有负面的感受。这个想法是最无力的，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对，我们感到沮丧、伤心、失望，允许这些负面的情绪出来，告诉自己，对，我感到现在的情绪，问自己，为什么你有现在的感觉？不对自己的感受做出反应，只单纯的问自己，你正在想什么？如果你是指责其他人的话，因为相信他，因为他告诉我他爱我，因为我相信合作伙伴，因为外面的环境怎样怎样怎样，你无法承担你的情感。当你问自己，我有现在负面的情绪，因为我有那些的想法，允许那些负面的情绪流过你的身体，然后问自己，我想要什么的感受？如果你真的想改变你的感受，问自己，在这个状况下，我可以怎样想？我可以怎么做才有我想要的感觉？我的朋友们，在这里你才可以完完全全承担你的情感责任，不指责自己，不指责其他人，没有批判的声音，继而让自己有更好的想法。所以如何面对选择，我总结一下，总共有三点。第一点，就是意识到你要选择。当人生让你感到无奈、困住或者沮丧的时候，首先要意识到你其实有选择的权利的。有时候生活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好像陷入了一种无法改变的状态，加上被困在一个牢笼里。这时候要记住，你是自己生命的主角，而不是被动的旁观者。 一直都有选择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一下子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这就是走出困境的第一步。提醒自己，尽管环境可能很艰难，你依然有能力去选择改变自己的处境。在这个过程里面，或许需要花一点时间深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现在的处境是如何形成的呢？有哪些方面是可以改变的，哪些是不可以控制的？这样的问题能够帮助你更清晰地了解你现在所处的状况，也为接下来的选择提供更多的资讯。当你觉察到自己其实有选择权，就像在晚上打开灯一样，这盏灯或许还不够亮，但它会带你往前走，告诉你路上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无论是小小的改变还是大胆的转变，最终的意思都是摆脱无奈感的关键。第二点，面对选择的时候给了你什么的感觉，这些感觉的背后你的想法是什么？当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感受到一种复杂的情绪，这种的情绪可能涉及到期待、焦虑、兴奋，或者是后悔、犹豫不决，每个人的感受都可能有不一样。但这些感觉背后通常都反映了我们对于选择的看法和价值观，看得我们是谁。首先，面对选择可能带来期待，这是对于未来的可能的正面结果的一种期待和兴奋感。我们可能会想象到成功的场景，这种期待让我们感到充满动力，让选择变得更有意义。相反，我们也可能感到焦虑，这是对于可能的负面后果或者失败的担忧。这种焦虑很可能是对危机的恐惧，害怕选择会带来后悔或者不确定性。在这种的情况下，我们的想法可能会受到影响，所以先弄清楚你有什么的感受，然后问自己，我有这种的感受，我正在想什么呢？当你清楚自己的想法，你就能更了解自己，更清楚自己的选择。最后一点，承担责任，这一点是让你成长和重获主动的关键。在生活的各方面，不管是事情上的还是情感上的，都要勇敢去承担起责任。为什么呢？因为承担责任意味着你拥有掌控自己生活的权利，而不是被动的任由外在的环境决定你的生活、你的感受。承担责任也代表你拥有选择的自由。当你勇敢负起自己选择的后果，承担你的感受到的情绪，你就能够自由地塑造未来。你的选择不再受限于过去或者外在因素，而是取决于你对自己和生活的诚实和坚定。不管你做出的选择带给你什么负面的感受，允许它的发生，允许它的存在，承担你的感受。这样的态度让你更有能力去迎接挑战，更有信心去实现自己的目标。请记住，人生就是在 B to D 之间的 C 选择。我们有自由意志，无论何时何地，你都有选择权。勇敢去面对这些的选择，好好去享受你们的选择。下两星期再见，拜拜。Hey, 感谢你收听 Meta Think Exclusive 学院播客，也感谢大家能花点时间在 iTunes 上写下短短的评论。如果你想在节目中听到任何问题、评论，或者是 coaching 上的指导问题，欢迎留言给我们，或是 email 给我们 team@metathinkschool.com, team@metathinkschool.com。下星期再见。